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4课，学习怎样祷告、唱诗、做见证。我们已经用了许多次时间，一同学习了怎样传福音、查经和讲道。现在让我们继续学习，怎样在聚会中祷告、唱诗和做见证。祷告的重要。讲到为主工作，祷告实际上是一切工作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救灵和培灵的工作，都是必须在祷告中开始，并且在祷告中完成的。我们如果不能在祷告中求得圣灵的亲自动工，我们人的一切努力都必归于徒然。正如上帝亲口教导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而且祷告的功效更是无可限量的。正如主亲口应许我们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另一次又应许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14:13。可见，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参加并且完成无限量的救灵培灵大功。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成就的，而是主亲自为我们完成的。我们所能为主做的只不过是很少的一点，但主所能为我们成就的却是无限量的。如果我们真能明白并且记住这一点，就必使我们在祷告上更加的重视，更加的迫切，并不断借着信心，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个人的祷告，这里所说的祷告，首先是指我们个人在暗中的祷告。个人的祷告是极其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个人祷告也是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祷告的基础。我们暗中的祷告虽然没有人看见，却必定要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圣功中产生巨大的功效。有时候会立即显明出来，有时候虽然没有立即显明出来，但是到了时候，主必因着我们的祷告而为我们、为他的圣功以及为上帝圣名的荣耀施行奇妙的大事。同心合意的联合祷告，这里所说的祷告也是指弟兄姐妹之间和祷告聚会中同心合意的祈祷。这种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是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我们如果想要使教会复兴，晚与圣灵配降，信而悔改的人数大量增加，就非有这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不可。因为上帝虽然喜欢垂听我们的个人祷告，但是在有关教会圣功和弟兄姐妹大家都关心的事上，也喜欢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如果我们不肯同心合意的祷告，上帝就不能悦纳我们。如果我们肯同心合意的祷告，上帝就要特别垂听。正如主耶稣亲口的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曾经在同心合一的祷告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圣经上记载，在主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都一直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五旬节那天，门徒又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又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接着他们用各国的方言向从各国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传扬福音，于是那一天信而悔改受洗归主的犹太人达到了3000人，而另一天信而悔改的犹太人达到5000，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还有一次，当使徒彼得、约翰遭到犹太公会的拘留和恐吓，禁止他们讲道的时候，教会就同心合意地大声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又有一次，希律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又捉拿了彼得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结果上帝差派一个天使拯救彼得出了监牢。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也希望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大为兴旺，也必须在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上效法他们的榜样。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一周一次的祷告聚会，更不能听凭我们的祷告聚会不冷不热。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教会大为兴旺，就必须使我们的祷告聚会复兴。我曾经看到一个住宅区，里面的信徒都爱慕祷告和聚会，热心为主做见证。他们不但在安息日上午下午都有聚会，平时晚上也都有查经见证聚会。每天早上更是一清早就陆陆续续进入一家去祷告，祷告以后再去买菜做家务或者上班工作。主也在他们中间兴起了热心的工人。各种聚会中的祷告，这里所说的祷告也是指在一切布道会、查经班、崇拜聚会以及其他一切聚会中的祷告。不但主特别悦纳在这些聚会中献上的同心合意的祷告，而且借着在圣灵里大有能力的祷告，常常能将弟兄姐妹、慕道友甚至不信的人的心灵立刻带到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面前，使他们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我们义工不但要学会怎样传福音、查经和讲道，而也要学会怎样在圣灵里大有能力的祷告。聚会中公祷需要注意的4个原则，要学会在聚会中公祷，至少有4个原则要注意。第一个原则，公祷要简短扼要、恳切，过长繁琐的祷告只能使人厌倦。第二个原则，祷告要配合主题，符合各种聚会听众的需要。 在祷告聚会中，最好列出几件全教会努力追求的灵性复兴和圣工进展的目标，以及临时提出的信徒中特殊的困难和需要。第三个原则，每次祷告尽可能多结合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以达到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第四个原则，祷告的声音要洪亮清晰，让人人都能够听得见、听得清。下面让我们选读传道梁祝中的一些劝勉。在公众面前所奉献的祷告应当简短切题，上帝不要我们用太长的祈祷，以致使敬拜的时间冗长沉闷。无论什么公众的祷告，通常只用几分钟就足够了。有时或者上帝的灵要感动人做特别的祈求，那渴慕之心忧伤叹息的哀求上帝，他的心灵像从前雅各一样的在斗争着，若不得上帝能力的显现就不肯止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或者也可以适用略长的祈祷。太长的祷告会使听众厌倦，而并不预备他们领受所要听的教训。简短而出于信心热心的祈祷就会软化听众的心，但若是冗长的祈祷，他们就要等得不耐烦，每听一句就盼望这是最后一句。我们用简单的话向主陈述我们的需要，并本着信心求主成就他的应许，这样那些听众就可看出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祈求上帝而有功效，他们也必得到鼓励，相信主是在会场中。在没有登台之前，传道人应该先进密室寻求上帝，与他密切联络，等到受了圣灵的恩膏之后，他就要负起救人的重担。如果不向会众彰显基督为罪人的唯一避难所，就不散会。他既觉得自己也许不能同这些听众再相遇了，就发出能达到他们内心的请求。你们是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会众唱诗歌颂的重要，上面讲了祷告的工作，现在接下来再讲怎样更好地运用诗歌来为主做工。经上教导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在各种聚会中不单需要有属灵能力的传讲，在圣灵里的祷告，而也需要配合感人心灵的诗歌，这常能产生极大的果效。诗歌可以救灵，也可以培灵，圣灵能借着诗歌感化、劝勉、安慰、振奋人心，这是弟兄姐妹都有的体验。为了充分发挥诗歌救灵培灵的功用，我们首先需要安排充分的时间，多多帮助弟兄姐妹练唱赞美诗歌。我曾经去外地探望我们的教会，那里的许多青年弟兄姐妹非常爱唱诗歌，他们时常在聚会之前或者聚会之后划出一段时间专门学唱诗歌，因此他们会唱的诗歌数量明显超过其他地方的教会。在他们的带动下，全体教会信徒也形成了爱唱诗歌的风气， 以后每次聚会之前，他们总是很早就到达那里，大家满心火热，尽情欢唱赞美诗歌，唱了一首又一首，使一切前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大受感动。组织唱诗班的重要。我们除了要多多培养弟兄姐妹学唱爱唱赞美诗歌以外，也要从弟兄姐妹中选拔人才，组成力量雄厚、水平较高、热心为主做工的唱诗班。一个灵性美好、心灵火热、训练有素的唱诗班，不但可以在培养弟兄姐妹唱诗的工作中起带头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培灵救灵的圣工上发挥有力作用。例如，在每次崇拜聚会以及布道聚会中，都可以提供独唱、几重唱以及大合唱的特别音乐节目，以加强讲道或布道的感化力。此外，每逢新年佳节或寒暑假期，还可以随时组织圣乐布道或圣乐培灵的节目。例如，我们过去的青年布道团契就曾经组织过音乐幻灯布道会，通过一系列配合主题的圣乐和圣话，介绍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又如前不久，我们某地教会的一个唱诗班也曾经在圣诞节举行了圣乐培灵会。我们义工的责任。作为义工，我们在这一切圣乐活动中可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我们要组织或者带头参加信徒练唱以及唱诗班的一切活动，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学习为各种聚会及讲道选择合宜的赞美诗歌。一首好的赞美诗歌不但要能够配合讲题，而且还要能够联系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发挥救灵和培灵的作用。正如前面传道梁柱上提到的，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人人都应该为主做见证。上面已经讲了祷告、唱诗的工作，现在接下来再讲为主做见证的工作。我们说，每一个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身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宝贵见证，特别是一个属灵生命丰盛的基督徒，更是经常不断有新的见证，因为他们天天不断住在主里面，和主有着极亲密的交往，他们的祷告不断的蒙应允，读经不断的得光照，软弱变刚强，品格得成圣，工作得能力，考验得胜利，疾病得医治，艰难得福气，危险得拯救。而且从这一切经验中，他们也都不断的看明主的美意，体会主的慈爱，感受主的恩典，彰显主的神能。因此在他们身上必然会有许多见证，而弟兄姐妹身上的这一切见证不应该埋藏在心底专供自己享用，而却应该讲述出来和大家分享，并将一切感谢、赞美、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见证聚会的重要。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篇好的见证常常能够极大的激发人的信心、爱心和热心，并对人的灵性产生巨大的造就作用。而且有一些神奇见证对不信的人也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化力，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借着做见证 来为主进行救灵和培灵的工作。总之，我们要使教会兴旺，弟兄姐妹灵性复兴，见证聚会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教会将祷告聚会和见证聚会整合起来，称之为祷告见证聚会，也是很好的。但如果见证很多的时候，也是需要单独举行见证聚会。至于多长时间举行一次见证会，要根据具体情况，看见证的多少，以及见证聚会的内容怎样安排来定。怎样使见证聚会获得成功？如果要使见证聚会举行成功，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做见证也要提倡简短扼要，还要生动感人，特别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不要多加叙述，以免影响做见证的效果，也占用了别人做见证的时间。至于某些内容特别好的见证，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述的，最好能够事先听过，确实值得在见证聚会中详细讲述的，再给予安排时间。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对于一些属于异梦、异象或者神奇经验之类的见证，都要事先加以审查分辨，看看是不是真的从主而来的，免得有人错误地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胡梦当作异梦来讲述，甚至错误地将邪灵的暗示当作圣灵的启示来传讲，危害性就更大了。因此主持见证聚会的人最好能够事先对要做见证之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好预先防止，但有时候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有些人是临时受到感动要起来做见证的。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在平时对信徒多加造就和培养，使他们自己都能重视并且知道怎样根据圣经真理来省察分辨这一切，同时对外面听到的一些所谓见证也能够提高辨别的能力，免得上当受骗或者受到邪灵的迷惑。总之，一切不符合圣经教训的见证，不论是所谓的异梦、异象或声音启示，都不是从主而来的，都不可以相信。如经上所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要帮助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做见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坚固人的信心，造就人的灵性，并荣耀主的圣名，这也是主赐下神迹的目的。正如经上所说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章20节。所以我们做见证不要单纯停留在见证本身的事实上，还要学会借着见证来传福音，坚固人的信心，或结合属灵教训造就人的灵性。因此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见证聚会的末了结合一点有力的短讲